这里是 KissPlay 亚讲，为你带来近期的科技大小事。我是主持人 KissPlay。 今天要聊的新闻有五条。第一条是 MacBook 的镜头要用贴纸把它贴住之后呢，会有发生很大的问题。好。第二条是 iPhone 12会越卖越贵，这一定的嘛。好，那第三条是三星也要把充电器移出手机的一个标配。第四条是手机萤幕可以卷起来，就 LG 推出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 project， 叫做 Project B。 那最后一条是你的 app 有偷收费吗？好，那第一条 MacBook 贴住镜头会有大问题出现吗？哦，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就是像是园区的一些朋友，都是在用笔电的时候都会把用贴纸啊，把笔电上面的摄影镜头用镜头盖盖住，或是用贴纸把它贴起来。但是苹果啊，就在之前就呼吁啊，说 MacBook、MacBook Air 还有 MacBook Pro 的用户啊，就是尽量不要去把镜头遮蔽，因为这样子可能会有机会会损害到你的萤幕。哎，这我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觉得有点好奇啊，为什么我只是贴镜头而已啊？那关萤幕什么事啊？萤幕为什么因为贴镜头就会把它弄坏掉？哦，但是我看那个内容之后，后来才好像有一点理解。那就是根据 Apple 官网的一个解释啊，原来就是因为萤幕跟键盘之间的空隙啊，它是设计的其实比较狭小，也就是我们萤幕把它合起来之后呢，它其实是很紧密的。所以如果你用有装摄影镜头覆盖的一个东西的话，就是把它贴上去的话，那有可能就会因此损坏到萤幕。也就是说哈，你去把它压下去之后呢，它有一个空隙嘛，那你把它放到包包里面，所以你有可能就是一直去挤压到那个地方，所以你萤幕有可能就是一直会被凹弯啊，或者说那个地方就是一直有受到一个压力，然后会造成萤幕的一个损坏。但是呢哈，如果是它是有用那个遮盖内建摄影机的方式哈，就是用遮盖去遮的话，它也有可能去干扰到环境光度的一个感测器啊，那它就会去导致自动调整亮度跟色彩的功能就没有办法去正常的运作哦。也就是说，你贴的时候有可能会贴到它旁边的一个就是光线跟色彩的感应器。那其实有时候像是一些比较好的笔电啊，就是像 Mac 的话，它其实会去侦测色温，就是环境的温色温之后呢，来去调节你萤幕的一个颜色。那这个东西它就会变成失灵，所以有可能你贴上去之后呢，萤幕可能看起来，怎么今天萤幕看起来不太美丽？对，那有可能就这样子状况发生了哈。那 Apple 其实有建议啊，如果说希望就是达到摄影机要把它盖起来的话，那可以改用那个摄影机指示灯来判断这个摄影机是否在运作中啊。就是它有一个指示灯啊，就是说如果它没有运作的时候，它就不会去亮嘛。那如果有运作的时候，它会亮。另外你也可以去系统偏好里面去决定哪些 app 可以使用摄影机，就是说。这个东西都有一个权限设定，譬如说你想要用 Facebook 的时候不想要打开摄影机这件事情，你就可以在系统偏好中设定说这个 Facebook 它是不准用我的摄影机的啊，这样子其实它就在 Facebook 的时候它就不会偷用你的摄影机。对， Facebook 会偷用摄影机吗？这个我也不知道，有可能会啊。好啦，那 Mac 内建的一个 FaceTime的摄影 FaceTime HD 的那个摄影机指示灯啊，它会在摄影机启动的时候发出一个绿色点点的光啊，所以其实你就可以判断说它到底有没有启动。那另外 Apple 有一个附加的一个安全措施啊，就是说使用者啊可以控制哪些 App 可以取用可以去使用内建摄影机，我们刚刚有讲了嘛。好，那这些 App 啊都是必须要经过用户的一个授权。那例如说你去安装一个来路不明的一个 app 之后，然后它可能就会要你的摄影机权限，这时候你就可能要考虑要不要打开哦，或者说对对，因为你打开之后呢，它就是有权利去随时打开你的摄影机，但是你可能不会知道哦。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哈。那你如果想要知道哈，哪些 app 有使用摄影机的权限？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在安装软体的时候会一直按确定确定确定确定一直按下去，所以呢它哪些 app 去取用你的摄影机你可能不会知道哦。对，所以你如果说想要知道说你之前到底哪时候同意这个 app 去 去使用你的摄影机，你就可以一样在系统偏好设定里面去看一下哪几个 app 是有用到你的摄影机的。那如果说你真的在因为工作环境的关系，就是譬如说我在园区里面上班嘛，那或者说在一个比较机密的场合去上班，那要去遮盖 Mac 笔记本Mac 笔电上面的一个摄影机，那 Apple 它其实也有一个准则让你去参考了，它就要请你确定说摄影机的护盖它厚度不可以超过一般的影印纸，就是大概 0.1mm 这样子，就是我们一般的 Apple 的那个影印纸。这是不是表示说我如果夹一张 Apple 的纸放在就是笔电上，其实好像是没什么关系的。好，那总之就是尽量也不要在里面夹东西了。那另外呢，要避免使用那个会残留，就是会残胶的一个摄影机的护盖啊，因为有可能你有那个残胶之后，你把就算把它拔起来，那个残胶那个残留在你上面其实很难清理，对，那可能也会影响到你的摄影机这样子哈。那如果说你要安装厚度超过 0.1mm 的摄影机护盖的时候呢，请在关闭电脑之前就是把电脑合起来之前要把那个摄影机的那个护盖把它拿下来哦，所以这个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哦。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对。不过其实你用一个比较厚的那种盖子盖上去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想象啦，就是说你这样装上去之后，有可能还是会去夹到你的萤幕嘛。所以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用比较没有粘性比较弱的那种贴纸，反正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啦。哦，那这个就分享给大家。那第二条一样是第二条啊，这个一样是 Apple 的新闻，就是 iPhone 12会越卖越贵哦，这个一直在涨价，真的涨不完。从 iPhone X、 iPhone 11、 iPhone 12越来越贵，好像也是一个趋势，就是近来的消息有指出，就是苹果为了 压低那个新一代的 iPhone iPhone 的成本，它做了蛮多努力的努力做了蛮多压榨的就是小气嘛，不是小气。好，那其中一个包含就是我们之前有提过就是 USB 的电源线的转接器，就是插头跟耳机都会拿掉嘛。那但是分析师认为跟即使把这些东西都拿掉了， iPhone 12的系列定价还是会比之前 iPhone 11要来的贵一些。那分析师的预测以最便宜的 5.4 寸 iPhone 12为例，讲到他好像知道 iPhone 12长什么样子了。好，那定价它是749美元起，那折合新台币大概是22,000左右。那如果以同等级的 iPhone 11，在美国的官网售价大概是699美元，它是 64GB 的版本，两个就差了50美元。那这个其中的差价会不会是 64GB 这个版本会拿掉变成 128GB 呢？或是说真的都同等级的 64GB 它就涨了50块？这个要以后才知道。那涨价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大部分推测都是在 5G，因为 5G 的一个晶片跟它的天线其实设置上是非常的昂贵的，然后另外的显示器它之前又没有说它会有 120Hz 的一个promotion 的一个显示器，那这个东西也是会变得很贵，那 5G 零组件本来就是成本就是很高了，那萤幕的话原本iPhone 12，它预期是采用 OLED 萤幕，那 iPhone 11是用成本比较低的 LCD， 所以在这个地方成本也会有一点上升，那这个就是为什么会涨价的原因，但是其实不知道萤幕不是越来越便宜的吗？怎么还会涨价呢？那 OLED 也越来越便宜的，不过他想涨价就涨价吧，你还是会去买的，但消费者如果你想要换比较大以后的 6.1 寸版本的 iPhone 12，它售价可能会落在799或是849美元，那折合台币就是23,000或是25,000这样子，那更高阶款的 iPhone 12 Pro 跟 iPhone 12 Pro Max 售价可能会是999美元跟1099美元，那折合台币大概是29,000跟32,000，那这个东西都是我们所谓的起价。那有可能如果它有推出更高容量的一个版本的话铁定不止这个价格，以 iPhone 12 Pro Max 的话，我猜测以台币来卖的话可能会接近到50,000。那 其实还有就是分析师他们其实不会认为说这个涨价会影响消费者意愿，毕竟 iPhone 它就是一个时尚品牌嘛，但是呢如果你是把电源就是插头移除或是把耳机移除，有可能就会造成消费者这个反弹。对对，因为其实你涨价又把东西移除，这个我觉得有点就是吃太多了，讲告搞的感觉哦。哦，总之就是越来越贵啦齁。不过有另外一个谣言指出啦齁，苹果新一代的 iPhone 7起价大概是649美元啦，会比 iPhone 11来的便宜。那到底谁才是真的？那我想可能8月9月，对，正常的话9月应该会公布啦。对，那如果说没有因为疫情影响延后的话，应该就是9月中旬的左右或是上旬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发表会，那我们到时候就拭目以待了。那第三条，三星也要把充电器移出手机的标配。对，我们看了前面一条，就是 iPhone 它已经把充电器移出手机标配了嘛，所以三星也要跟进吗？这个韩国蛮多一个业界人士的说法，就是说三星他有考虑哦，考虑而已啦，把充电器从那个标配中移除。那具体时间跟细节啊，可能还不确定，但是定案之后明年才会实施，所以接下来的 Note 应该还是会有充电器啦。那据了解啊，三星其实有考量到手机产业已经发展十年了，那充电器早就已经普及在日常生活中啊，加上 5G 的零组件成本很高，为了压低手机的那个售价，所以它就顺理成章把充电器就变成一个牺牲的对象。对，其实大家我不太确定你的手机充电器换新手机的时候会不会把充电器拿出来用，那因为我可能自己手机的更换频率比较高啦，所以其实像是在手机的充电器部分我几乎都留在盒子里面，耳机也是留在盒子里面，因为我自己有比较好的充电器跟比较好的耳机，所以我就不会再去用它了啦。所以呢就是，但是他也说了，三星要移除充电器这个决定啊，还没有定案啊，那最终就是要看消费者觉得舒不舒服，就觉得他会不会反弹啊。对，因为其实消费者可能会对这个移除充电器这个东西会造成反弹，我们前面也讲了。对，那到底它会不会移除呢？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消息有可能是在丢那种风向球，但看大家的感觉。那如果大家觉得啊，不要啦，你不要移除那个电源嘛，不要移除那个充电器嘛，所以它有可能就最后还是会保留的。那不过最近 近几年来啊，手机的价格越来越高啦齁。那三星啊，它其实就是想要让手机啊有 5G 的一个联网能力，还有折叠的一个特色啊，所以它的价格一定会越来越高啊。如果这个时候呢再从那个内容物拿走一个配件，大家会觉得跟刚刚我们讲的 iPhone 一样嘛，你卖我比较贵，但是你又把我的配件拿走，这个对吗？齁。对，那另外就是说在高阶型号啊，通常都会有一个比较快充嘛，就是快充的插头，以 S20 来讲话，它包装里面就附一个25W 的快速充电器，所以这个快速充电器其实在外面买其实也蛮贵的，可能都要上千元，所以这个东西你把它移除之后呢，大家会觉得你好像真的造成我的不方便啊。好，然后我们刚刚前面也讲到啊，苹果就计划在淘汰新一代 iPhone 里面的一个 5W 跟 18W 的电源充电器啊，然后取而代之是独立贩售的20W 的快速充电器，这原因其实跟三星就是蛮像的，就是为了降低 5G 的零组件所带来的一个成本上涨。那其实以现在目前三星跟苹果来讲都是市占第一名啊，那如果他这两家都决定让充电器消失啊，有可能接下来其他的品牌都会跟上，而且跟上之后呢，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回不来了。对，那我唯一觉得大家不会反弹的应该就是小米吧，因为小米的本来就没有附充电器嘛。好啦，对，那或许但是小米其实没有带起这个风潮，我觉得是蛮好的。对，不过 Apple 跟三星真的有可能会带起这个风潮。所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我自己是比较希望能够保留下来。好，下一条，手机萤幕可以卷起来， LG Project B 真的很神奇。 好像是韩国大厂的 LG 号，三星它其实发表了很多折叠机。那其实在有可能在接下来 Note 20发表的时候，它有可能就会再推出新的一个折叠机。不过相较之下、哦、LG 啊，它其实它的除了折叠机，他们都是用双萤幕的方式来去做。什么是双萤幕方式呢？就是、原本的手机是小小一只嘛，然后叠上一个叫做萤幕保护壳的，它会叠上一个萤幕保护壳的东西、哦、那叠上这个萤幕保护壳之后呢，那另外一边就是有一个萤幕，它变成一个双萤幕。哦，那这个我觉得也是蛮好用的，而且相对便宜啦齁。不过啊，这是最近他们内部的人士消息指出啊， LG 正在秘密研发一款可卷式的一个智慧型手机。什么是可卷式呢？就是萤幕会像是窗帘吧，就我们有一种窗帘是卷，就是卷上去那种窗帘齁、哦、就是遮阳帘，就是把它拉一下就是卷上去，卷成一个小小的圆棍这样子，然后你要用的时候就把它拉下来齁、哦。那其实他们用可卷式的这个萤幕啊，其实也不是第一天的事情了、哦、那这我们后面再讲啊。好、哦，那根据韩国的一些媒体报道啊 ，LG 的可卷式智慧型手机，它代号就是叫做 Project B， 它是去年啊接掌执行长那个的另外一个啊，就是他们接掌执行长的一个叫做全邦席这位人、啊，然后哦来去命名的。然后据我所知啦，据业界所知 ，LG 已经在韩国的平泽工厂啊，去已经做试生产了哈。那这个工厂啊，是公司将产线移到越南之后呢，韩国境内唯一一条就是生产手机的一个生产线。那我们刚刚讲了哈 ，LG 这个其实原本早就有做、那个就是卷曲式的这种萤幕，那它做在哪里呢？它做在电视上。它采用的是那个可挠式的 OLED 的显示器、哦、那它是以横向延展的方式、啊、从手机侧边把它拉开来、哦、那电视呢，它是用一个机构在放在底下的盒子里面、你按一个按键呢，它就自动把它升上来，那后面有蛮多一个支架这样子、哦、我有亲眼看过这台电视，这台电视真的很厉害，你把它按上去之后呢，它就是像是、你把布幕拉起来的那种感觉哦，它后面有很多一个关节，然后它就把萤幕这样子慢慢的往上拉。因为其实，虽然说萤幕是可挠式的，但是它其实的强度并不高，所以它在上升的时候或下降的时候，还是必须要有一些支架来去做一个辅助啦齁。那在手机部分的话，因为我们手会蛮常去碰萤幕的，那到底它的支架或者它的支撑要怎么制作呢？我真的蛮好奇的。那我蛮希望这个真的可以推出来，那我觉得这个会对一个萤幕产业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好了，那 LG 的一个最近的手机面板呢、啊，都是京东方来去提供的啦。那它其实原因呢，就是蛮多的啦。它其实政策就是说要把东西尽量往外包啦，那就是不一定要羊毛，就是你要收割羊毛不一定要自己养羊嘛，那你要喝牛奶不一定要自己养头牛嘛，对，那这样子可能会对于在调度上会比较有弹性一点点。好，那像是我们之前有聊过一个叫做 Velvet 这款手机、啊、它新机采用那个三星的影像感测器、啊、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就是、我可能就是把这个专场的人的东西我直接去买它的感测器就好，我就不用自己去做、哦、然后就也可能是要缩减成本跟分散那个风险的一个概念。好，然后就是刚刚讲到那个新的执行长啊，全邦席、哦、他发下豪语啊，就是说他要推出、哦、让 LG 推出一个独特的机型，让公司的手机产业卷土重来。他希望2021年呢LG 的手机可以转亏为盈。那事实上啊，就以从2014年开始啊 ，LG 的手机啊，就连续20个季度都没有赚钱，都是亏损的。哦，但是好在啊，他们家电实在太强了，所以他们就是都是去赚家电的钱，然后再去弥补手机的亏损。但是手机亏损其实，也不会太大啦，因为他的家电其实赚的蛮多的哈。但是他那时候我有问他们说，为什么那你为什么一直持续要做手机，那你们不是做家电比较赚吗？他们说、哦、其实手机是一个叫做技术核心，你如果有掌握到手机的技术呢，在其他家电的技术也会跟着进步，所以等于是它是一个非常象征性就是有代表性的一个产品、啊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手机会持续做下去。那会不会赚钱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一次他们新的执行长就已经发下豪语了。那我也蛮希望 LG 的手机可以越来越好啊，我自己也蛮喜欢 LG 的手机的哈。那 Project B 的目的啊，其实是为了想要重塑那个品牌形象。对，那其实可能上市时间不会让我们等太久了，因为他就想要在2021年转亏为盈嘛，所以呢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产品。那另外一款啊，就有一款蛮有趣的产品，就 T 字型的旋转手机哦，就是代号叫 Win 的这个手机，有可能在近期也有可能会先发出来哦。那这款手机也蛮有趣的哦，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LG 的卷轴式手机出现了。好，那我们来讲最后一条，这条应该我觉得很重要，非常重要，就是说你的 App 到底有没有偷收你的钱。那这个消息是前一阵子，就是俄罗斯那边有发行商推出一个叫变脸软体，叫 Face App。那近期就是，应该不是近期，前一阵子就台湾掀起热潮了，因为它有加了一些新功能，然后，但是如果你没有太注意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被强迫付费。那其实类似的一个消费争议其实层出不穷哦，真的蛮多的哦。在台湾其实近两年的手机 App 自动续约的争议啊，申诉案件其实蛮高的。近期其实有立委向主管机关呼吁啊，要重新检视条款，要求业者啊应该针对自动续约应该标示清楚，还有善尽告知的义务。那自动续约的争议啊，其实在五年内也有一个倍数的成长。那其实我们看一下行政院消保处的一个资料，近五年的申诉案件高达351件，哦，怎么那么多？大概是五天一件吧。对，如果是五年351件的话，而且一年比一年多哈。从2015年的6月开始算啊，每年的案件成的数量啊，大概是23件，然后28件、34件、75件、191件，就越来越高。所以是逐年增加，而且还成了倍数成长。那个根据立委纪安啊，不是纪安，高嘉瑜，他脸书贴文呢、啊，他就讲了、啊、说，目前啊手机的 App 自动续约争议分成五类，其中又以前两类为占最大多数哈。第一类呢，就是以免费来去吸引下载，但是没有告知试用期满也会自动扣款，那这个就108件。然后购买定期会员资格，然后却没有被告知自动续约而遭扣款的有138件。然后第三个呢，是你知道自动续约，但是想要取消却找不到界面，哦，应该是很难找到界面可以取消，那这个有占了38件。那第四个呢，是取消续约，那发行商他不愿意退款，或是仅愿意退还部分的金额，这有61件。然后最后一个是海外发行商的办事处不在台湾，联络只有提供电子邮件，所以它退款门槛其实相当高，就有6件。其实我最近就有一个也是就是误按到一个 option， 就是我去买一个算是影像剪辑软体，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个 option， 它就自动勾起来，它就说每个月你要付9块美元，对，然后我就不小心就按下去了，就定了，也没有按下去了，它就是没有取消掉，它就定下去。后来我才发现我的账单里面怎么多了这笔钱，对，他怎么每个月都帮我扣款，那我才发 email 去问，我就跟他说我没有看到这个选项啊。结果其实那个软体也蛮好的，他就直接说啊，不好意思，那这个东西我就退你钱，对，他就把我那个约取消了，然后也把前面的款项退给我，这样子，我觉得蛮好的，因为毕竟我也完全没有用到那个功能。然后那我们以那个刚刚讲的俄罗斯的 Face App 为例，这个使用者一旦下载免费版之后呢，一开始系统会推送 Pro 这个 Pro 版的一个付费版的一个通知，如果你不太注意就按下去了哈，那3天后会开始自动扣缴990元的费用，所以这个其实还蛮自己没有注意到啦，但是这个 App 也有点奸诈哈。那政府怎么去说呢哈？那行政院消保会啊，消保处他有回应。业者自动续约的条款啊，然后剥夺消费者的一个缔约自主决定权的时候，就是已经违反消保法的第11条、第12条的平等互惠或诚信原则，那对消费者显然失去公平性啊，这个是属于无效的条款。 所以呢，消费者可以依法主张那个相关权利。然后他就说，哈，今年三月他已经有向主管机关发函，要求重新检讨定型化契约应该记载跟不得记载的一个事项。好了，最主要还是要去抓啦。啊，我觉得讲都会讲啦。啊，每次你们行政院消保会的消保处都是讲讲而已啦，啊，也都不会去抓。我觉得执行才是最重要的，好不好？你没有执行，就根本就没有用。好，那另外一方面啊，经济部工业局啊，他有指出啊，去年的十一月，他有加强防范，也有加强一些规范。他针对网络教学服务业者的一个规范，然后就是说未来啊，将游戏产业纳入检讨，确保产业法制趋于完整。好好听听就好。那 Google 就说啊，但是 Google 他自己说了，他们有在做了。啊，他说有管制 App， 除了政府机关平台也有责任。不过今年四月他有发表一系列新政策，主要是对 Android 应用程式的一个订阅透明化这样子。所以6月16号开始啊，就是上个月开始呢， Google Play 啊，他所有的应用程式的订阅付费条款啊，免费试用必须要标明非常的清楚，让取消续约更好找到。不止如此啊， Google 还要求发行商在试用期满前啊，续订前啊，一定要通知用户。那除了啊被动的要求发行商以外啊， Google 也想打算主动介入这件事情齁。就是说啊，用户如果你要自动续约时候啊，他会收到一个电子邮件的一个通知齁。啊，另外还会通知提醒客户说，删除 App 并不等于取消订阅。那我现在最近有比较应该说我长期订阅就是 Office， 就是 Office 365这个软体齁。那其实他做的其实还蛮好的，因为在每一次在要扣款之前，他都会不厌其烦的一直发 mail 提醒你。对，那如果你，但是其实有时候这个 mail 会跑到那种广告邮件去。对，那这个东西 也可能，他可能应该要在 app 上，就是说我打开 office 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要旁边稍微提醒一下，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哈。那今年初啊， Google 宣布在 Play Store 下架600个应用程式，那这些应用程式呢，就是不时就会跳出一个满版的广告啊，那影响用户的使用体验。那就是根据报道，这个遭下架的应用程式大概就来大多都来自中国、印度跟新加坡哈。那但是其实我自己觉得 ，Google 好像的自己的广告也是常常跳出来满版啊，你怎么可以怪别人呢？像是我们那个网页的一个广告，你 Google 也自己跳出来满版啊，啊，只有你能跳满版，别人不能跳满版就对了。好生气。好啦，就以上这几条，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我觉得很多网友就是听众听完之后没有习惯留言啊，我其实蛮希望大家可以去留言的。然后那如果在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是 iTunes 上面留言，也可以到我的粉丝团上去私讯给我。那如果喜欢我的节目啊，欢迎订阅与分享。如果想听什么题材或有更多问题想要讨论的话，也欢迎到 Facebook 粉丝团 KISSPLAY 上面留言给我。谢谢大家，拜拜。